来到这个系列的最后一讲，据报道呢，内地大学生群体出现自杀的问题，连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常常受到自杀问题的困扰。自杀与精神疾病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十几岁的孩子也会有自杀的念头呢？让我们来听听专家赵医生跟廖医生给我们的建议吧。
约翰三书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身体健康固然重要，心理情绪的健康同样不容忽视。
为你请来嘉宾分享专业意见，
与你一起探讨精神健康之道。
又到了精神健康这个栏目跟大家见面的时间了，我是李月欣。那么在我旁边呢有两位的嘉宾，那么其实弟兄姊妹都很熟悉了，因为两位廖医生跟赵医生呢过往呢曾经有三个星期啊，今天是第四个星期上来跟我们分享。
大家好。
嗯，可能听众朋友会心中有一个疑问，诶，为什么每次都是两位医生一块出现的呢？啊，两位的嘉宾呢一起接受我们的访谈，其实呢两位嘉宾是好搭档，所以呢他们呢啊很愿意结伴啊一起上来接受我们的访问的。嗯，啊，今天呢我们谈一个比较严肃的题目，其实也是可能是很多听众朋友或者是弟兄姊妹 也会曾经受过这样的困扰的，就是自杀这种的念头。那嗯，可能我们也常常开玩笑也会说，哎呀我很想死啊，或者是啊不如死了。但是到底怎么样才算真正的是有一种自杀的倾向呢？
那这样好像你说很多人都会开玩笑般的说吧，但是有些时候呢，当我们觉得真的情绪比较低落，可能是觉得有很大的困扰啊，没有什么办法我可以给解决的。嗯，有时候觉得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嗯，有一些人可能觉得啊，我在这个家庭里啊，这个世界上面或者是别人的负担。
嗯，
觉得我死掉比较好一点啊。或是有一些人呢，他们有一些内疚的感觉，可能是有一些事情弄得不好啊。有些时候我们看见他的想法不一定是对的，那但是他觉得有一些事情跟他有关系的啊，都是他不好，所以事情弄坏了，他觉得内疚。有一些人也有这个自杀的念头的。有一些人可能是他本身的情绪不大稳定的，可能是有些时候都是容易觉得困扰啊，觉得低落了，有时候一时的冲动啊，也会想到啊，不如死掉算了。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他不是有什么精神的问题的啊，可能是一些生活的压力啊，有一些时候社会方面啊，可能新闻报道有一些人都有自杀的行为，可能是感染了其他人，可能他们也。不开心啊，现在也有一点自杀的想法了。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那听赵医生这么说，其实会引起自杀这个念头的原因实在是很复杂的。每个人面对同样的情况的时候，有的人不会想到要自杀，但是有的人呢就会有这个想法。有时候看报纸看到这种自杀的个案呢， 好像有些很年轻的，有些是可能只有12岁或者是13岁很年轻的孩子。我们从成年人的角度觉得，哎，小孩子有什么烦恼呢？但是他们也会有这种的倾向。
小孩子方面比较特别啊，因为比较小的孩子，比如说6岁啊、7岁，他可能对死亡的观念不是很明白的。但是有些时候可能是觉得好奇，可能是看到大人在谈死亡啊，可能是看电视看到一些关于自杀的报道啊。当他觉得不开心的时候，可能有一个想法，就是自杀可能是大案啊。但是一些比较大一点的，我们可能看见一些十多岁的年轻人啊，他们竟在一个比较敏感的时期啊，十多岁可能很多烦恼啊，很多可能是学习啊或是工作的压力啊，可能的家庭感情的压力啊。想不开的时候，有一些人可能有自己伤害自己，或是可能是自杀的行为也有的。所以呢，我们要注重自己的情绪健康啊。另外呢，也要比较留意一下身边的人啊。因为有些时候自杀的人呢，他们不是突然觉得我要死了很多时候是他已经想了好一会了，那可能是好多天他在想我应该怎么做可能自杀是其中一个他们觉得可能的方法。有时候他们可能会跟朋友啊跟亲人说我不爽想过了有一些研究告诉我们，一些自杀的人呢，他们在过他们自杀之前的几个星期，他可能跟他的医生跟他的亲人提过他想自杀所以很多时候呢自杀的人并不是很秘密的就去自杀了可能他们已经可能是发出这个求救的信号我们要比较细心一点留意一下，可能就可以比较早一点发现可以早一点帮助他们
有时候在很绝望的情况当中，可能不少人都会想过有这个念头一闪而过不如死了就算了但是怎么才算是一个警号，值得身边的家人来注意呢？可能有的人常常挂在嘴边的，就像刚刚我们举的例子，就说很容易就会说我不想活了，活不下去了。那怎么样的情况，家人或者是身边的朋友要特别的注意，又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帮助他呢？
整体来讲，自杀跟忧郁是有很大很强的关系的，所以最重要我们要发现我们身边的朋友家人有没有忧郁的情绪，有没有一些忧郁的病症，例如说失眠他们胃口不好失去兴趣他们每一天也感到很不开心没有希望没有盼望这一种感觉。另外有一些行为我们可以比较留意的，比如说一些朋友他们开始不理会自己的外表，他们不喜欢其他人的赞赏和鼓励，他们对其他人好像没有什么理会的感觉，他们不喜欢出外见朋友见同学这些倒是一些警号
跟抑郁很相似其实真的
不少忧郁的病人倒曾经有一些自杀的念头另外自杀的人当中也有很多是有忧郁症的，所以这两种情况是比较有关系的当然有很多其他的 精神情况跟社会问题一些生活的问题有关的自杀的理由啊，比如说有一些人是有啊酒精喝酒的习惯啊，有一些有吸毒的习惯啊，另外有一些人有一些生活的问题啊，工作啊，经济啊，各方面的问题，但是跟精神病特别是忧郁症是关系是比较大的。另外有一些警号是有留意的，就是我们刚才说有一些朋友每常常把自杀放在后边啊，说跟他说他想到自杀，这有一些人比较轻视这种情况，但是这本身也是一个警号。有很多自杀的人，他们做出自杀行为之前都有跟他们身边的人，他们的朋友甚至一些医生说过他们有轻性的念头，所以这个也不可以轻视的。另外有一些人开始做出一些最终的安排，比如说他们把他们从前很珍惜的物品送给朋友，也是一个比较危险的警号了。
就是安排自己的比如说一些财产啊，或者是物品就送给人。
对，所以作为身边的人是我们有责任留意我们身边的人有没有只是警号。
如果真的发现身边有家人或者是朋友出现的这些迹象的话，那应该怎样帮助他？是不是就是直接跟他说啊，不要这样想啊，或者是开解他，或者是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呢？
有一些有自杀念头的人呢，他们觉得很绝望，很孤独啊。如果他跟朋友说呢，朋友给他关怀啊，给他了解啊，可能呢可以帮助他度过这个困难的时间啊。有时候谈过之后，可能他发现并不是他想象之中这么绝望的，可能是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值得我留在这个世上的啊。所以呢当朋友发现当你发现你的朋友可能是有自杀的念头，你给他一些信心让他知道他并不是自己一个人的啊，这也帮助了一点。当然呢，有一些人可能你跟他你去开解他，你去鼓励他，你去逗他开心，他都开心不来的，他还是老要想死的。可能是有很多的原因，比如说他真的患了忧郁症。那如果是患了忧郁症的话呢，我们单单关心他是不会把病治好的啊。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要请教医生了。可能是找一些辅导啊，辅导啊，这样。
但是基本来讲，我们鼓励身边的人要首先用一个平静静气的鼓励对方讲出他们的感受，看看他们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从前没有勇气跟其他人讲他们心目中很大的问题可能我们是第一个人他跟我们愿意透露，所以我们不要表现得很惊慌很失措，不要责怪对方，也不应该太快用一个批评的态度但是要让他感到被接纳关怀，他才可以放心的将他的困难讲出来。另外我们不要太快就期望对方马上出现一些改变，因为对他们来讲他们的困难是比较大的，他们需要时间，所以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在他们的身边让他们知道有什么困难我们都会跟你一同面对，在你的旁边帮助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持，让他们不 不要放弃自己，不要想到没有人帮助了，我没有希望了。只是在这个阶段是比较重要，有作为朋友，作为家人应该要做到的。
嗯，就是让对方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总会有人在他旁边来支持他。那
对对，
嗯，
就是这个原因，我们发现有自杀的人比较多，是他们是比较孤独的，没有朋友啊，跟趁家庭比较疏离的关系。
嗯，
啊，比较哪些比较有很多社会支持啊，有很多朋友啊，有很多知识网络的人，他们是比较容易面对问题了，因为他们有身边有很多支持。
嗯嗯，刚刚刘医生也提醒我们有什么是作为家人朋友千万不要做的，比如说不要马上去责备他，或者是表现得太害怕惊恐。还有什么就是家人亲友比较容易犯的一些错误，我们要注意，千万不要对那个有自杀倾向的人要做出来呢？
嗯，有些时候呢，我们不大相信他的想法啊。比如说，你看见他说他要死了，你可能心里面觉得他不会死的，他只是随便说说啊，或是想引起其他人的注意啊。可能是逃避某一些责任呢之类的，我也看过有一些家人，他们觉得很愤怒啊，就说你要死就去死吧啊、嗯，这样子，你可能不是真的想他去自杀啊，但是有些时候，当他这个朋友他已经不开心了。可能他想不开就真的做了，大家都不想这样子了。所以呢，有时候我们有一些说话，可能你觉得很愤怒啊，他好多人啊，他很好的，为什么要想死了，老是想死了，可能自己也觉得有一些不耐烦了。但是我们有一些时候呢面对这位朋友的时候，就要比较小心一点。好像廖医生说，要比较平心静气的跟他说，他可能说了很多理由，他要去自杀，你都不同意的，你觉得可能是一些都不是很大的问题，也可能他实在是有很多朋友在帮他的。但是他不觉得啊，这样子我们要比较有内心了。
是，也千万不要轻视他。也不要说一些气话来刺激对方。
是，
因
为有一些关于自杀的谬误，一些迷信，迷信。譬如说有一些人认为说会自杀的人是不会自杀的。这是错误的。因为刚才说很多自杀的人之前他们都要跟其他人说他有这个念头，说我们不应该轻视自杀。另外家人很多时会过分保护他们，他们有一些很紧张很担心的家人，他们不让他们在去比如说出外见朋友，他们保护他们希望他们不要有任何的困难，所以但是这个对他们的心理，他们的社交生活也是不好的。
过分的保护反而让他们觉得透不过气哈。
对对，所以作为家人朋友应该有耐心应该有一个细心聆听他们的困难，随时可以帮助他们让他们觉得身边的朋友家人是可以信赖的。
有些时候呢，当我们发现家里有亲人他有自杀的念头了，我们可能要做一些 预防的工作，
嗯，
比如说一些刀啊之类的东西不要乱放了，
嗯，是利器，
利器的
要
藏好，是啊，有一些时候呢，我们的药物，比如说一些感冒啊，普通的药物可能随便放的也要收好了。
嗯，
因为有些时候自杀的人呢，他的想法，他有很想法是那是一就是在那一刻了啊，他可能看见有一些东西他可能可以使用的，他
就是就地取材，
对呀对呀，所以我们小心一点是比较好的。
嗯嗯，
但是反过来讲，这个倒不是很容易、很简单的事情，因为有太多的自杀的方法是不可以避免的。比如说，在一些大城市里面有高楼大厦，是不是？我们不可以完全避免所有的自杀的方法，但是在家庭里面，起码我们可以做好一些安排。
嗯，
让一些危险的方法一些地方可以避免。
嗯嗯，我曾经听过说，就是如果发现家人有这种想法了，甚至他曾经尝试过，家人应该24小时看着他不要让他做出一些啥事。那这样做是不是家人也是很需要的？或者会不会带给那位很想自杀的那个家人有很大的压力呢？
嗯，我想呢，在很危险的时候，比如说他刚才才才说我要自杀了，嗯，可能24小时看住他是一个方法，但是这不是一个长远的方法，
嗯，
因为实在是很难。每天都是盯住他啊，但是我们可以看看是为什么他有这么强的自杀的念头啊，有一些困难是不是可以跟他谈谈，再想一些法子去解决，是不是他已经是有一些忧郁的症状，是不是要看医生到医院去。我想如果是你很担心他的安全的时候呢，你应该找一些评估啊，看看他是不是有忧郁方面的症状啊。
嗯，
因为很多时候自杀跟忧郁都是很有关系的。
嗯
嗯，我相信24小时看着一个病人也是不一定是安全的啊。
哦，
没有方法可以绝对安全的啊，但是比较好的方法就是刚才我们讲，让哪个朋友可以觉得他们现在是有一个身边有一些支持，有一些帮助，让他们重新想一想他们的困难是不是那么大，是不是已经去到一个绝望的地步，让他们重新有一些反省，会细想他们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应该最重要的是主动的帮助他们，让他们将他们的困难讲出来。
嗯，
如果有一些方法，有一些地方可以做的时候，先做一些让他觉得有希望的事情，比如说有一些较小的问题可以先解决，让他们重新有一个信心，有一个希望可以解决其他的问题，这是比较正面和主动的。
嗯，
这是很重要的。
嗯，这个应该也是治本的方法。
对
就是解决他心里面最根本的那个想到要自杀的这个原因。
对，
解决了这个原因就其实就可以解决他其他的问题，最少他不会觉得对于生活方面有绝望了。
嗯，因为有太多的自杀的人他们自杀死亡，但是倒过来看，他们很多时候就是比较冲动，比较一个只是一些冲动的思想，但是 有一些人他们安静下来的时候再重新去分析他们的问题，他们才知道不是想的这么严重。所以很可惜的就是很多人已经做了这个行为之后已经没有的回头了，
嗯，
他们太鲁莽了，这是很比较可惜的。实际上在全世界我们的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里面发现，在最近的统计里面全世界每一年自杀的人数已经到100万了。
100万？
是每一年有100万人他们自己取掉自己的生命。
这个数字就是已经他们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还没有算那些企图
是
啊，要自杀失败的人。
还没有啊，
如果企图自杀的人应该是比较更加
多，
多很多啊。
嗯，
所以自杀那现在我们叫是自杀未遂的人，
嗯，
大概是自杀死亡的人的10到20倍。
嗯，哇，那是一个
更大
的
数
字。
是，
我也想了解一下我们内地中国那个数字是怎么样的
啊。对，我们有一些统计的数字，就是在一些世界各地的地方做一个比较。我们一般来讲中国人的地方啊，无论是香港中国，他们的数字大概是每一年每10万人里面有大概是15个人自杀。这个数字不是太高也不是太低，在世界的国家里面大概是在中位数了。
嗯，
一些比如说一些东欧的国家，匈牙利啊，一些波兰呢的数字是比较高的。另外有一些非洲啊，一些中东的国家的数字，因为有一些人因为是一些宗教或一些传统的因素啊，他们的数字是比较低一点。但是一般西方国家一些已发展的国家啊，跟中国的地方大概就是在中位数附近。
我们也很关心年轻人呢，特别我们知道现在在内地在高校里面呢，大学里面自杀的这个数字其实是挺高的啊，因为特别很多年轻人可能他们也是离乡背景，到了考上一个学校里面读书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已经是排除万难这样进去，但是里面有很多的不适应，学业方面的压力啊，思乡啊，人际关系方面的，特别很多农村孩子他们到城市里面呢，很多很多的不适应。
对，
那你对大学生这些年轻人有什么建议呢？
第一呢，有很多时候这一些人他有自杀的念头了有些研究给我们一些资料这些人都有一些特性
是
一般来说就是比较要求比较高一点的对自己有要求。有一些时候呢是一些比较有能力的人比较聪明而有能力的有些时候他们达不到他们自己的要求就觉得失望了。
完美主义者。
是啊。有些时候就是比较冲动一点的性格也是有关系的。有一些的年轻人有一些不良的嗜好比如说吸毒或是喝酒他们的自杀的数字也比较高一点的。
所以我们应该尝试认识自己的情绪和心理状态这是很重要的，明白自己的心理明白自己有什么优点缺点，跟其他人学习， 跟其他有经验啊一些一些比较有方法的人，跟他们从他们的身上可以学习。另外我们可以有一个习惯，就是写下自己镜面的感觉和一些美好的回忆，让自己提醒自己有很多从前是开心啊一些美好的事，让我们有一些回忆，不要单单想一些负面的不开心的事情，让我们习惯要比较正面，比较积极乐观做人，过我们的生活。另外我们要习惯称赞自己。
哦，称赞自己。
称赞自己。啊，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有我们成功的事情，有美好的回忆，应该鼓励自己，称赞自己。比如说可以送给自己一份小礼物作为鼓励，让自己开心一点。另外我们可以写下一些格言和一些肯定的话。比如说有一些句子是可以鼓励自己的，比如说明天会更好啊，黑暗过后便是光明啊。挫败使我变得成熟，我坚强啊，只是都是一些很简单可以想得到的一些好的鼓励的句子，可以写在一些字条啊，贴在一些当眼的地方提醒自己，这是一些好的习惯。另外我们可以建立一些减压的方法。比如说
减压哈，
比如说做运动啊，有一些兴趣啊，一些活动啊，一些社交生活都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在很多朋友的生活里面，他们都是没有太多的时间，他们忙碌在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学业，所以应该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平衡的生活，让我们在无论在什么日子里面都有一个可以常常减压的一个习惯。
是好，这些都是我们具体上可以做得到的。
是，
我挺喜欢刚刚廖医生所说的，把一些激励自己的句子写下来，可能贴在这个当眼的地方提醒自己。那我们基督徒也可以把一些很宝贵的圣经里面的经文常常放在一些当眼的地方作为自己的提醒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这些也可以作为自己的激励
呀。圣经里面实在有太多的镜面的角度，让我们这每一个人都有一点帮助，所以不要忘记这是最重要的力量的来源。
今天谢谢两位医生，廖医生跟赵医生跟我们分享。不管是自己或者是自己身边的人如果有想不开的时候人生总有一些低谷的时候我们可以怎样去面对，怎么样来扶持我们身边的人今天呢也是我们这个专题两位最后一次上来当我们的嘉宾。其实月信心中呢很想有机会的话再一次请两位上来跟我们分享。好吗
好
再一次谢谢两位，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再见。